我们生活在这个 high tech 的人，实在有时候自己觉得很白痴。今天早上为了这一个PowerPoint 搞了半个钟头，很感谢我们的弟兄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为这个事情做准备。求今天早上上帝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捆绑撒旦的作为。昨天晚上大风大雨，今天早上阳光普照。阿拉伯人说啊，天天都出太阳，天天都出太阳好不好啊？天天阳光普照。阿拉伯人对于阳光很敏感，他说 All sunshine without rain， 天天阳光普照会怎么样呢？ Makes a desert， 沙漠就这样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感谢上帝让我们有阳光也有雨水，所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必定遇见风雨。但是感谢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生命当中遇见风雨的时候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我们的安慰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荣耀。再次谢谢牧师跟教会的同工的邀请，让我这两天的时间跟弟兄姐妹、各位伯父伯母、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请各位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父神，这个讲台本来就是你的，你设立在这个地方是要对你的子民说话，人算不得什么，求圣灵保惠师今天早上亲自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讲的有受教的舌头，听的有受教的耳朵，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，同得造就，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我们，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两年前啊，维吉尼亚州的乐透奖连续好几次没有人中奖，最后累积的奖金呢到1亿美金，好多人去买。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是社会系的教授，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其中有一个问题蛮有意思的。他说如果你中了1亿美金，你会告诉几个人？在这么多答案里面，你知道最多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吗？我会在人间消失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从这个答案你可以看到，这个人说我会在人间消失，意思就是说现在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没有一个可爱的人，现在在我生活的状况里面没有一件值得我留念的事情。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生活是不是过得很悲哀？这么悲哀的一个人生，会因为说我们中了1亿美金之后能会有所改变吗？何况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，我们 99.999% 你都没有机会中1亿美金啊，是不是又是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可悲的一个生活环境，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？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只要拥有一些东西，或者将我现在有的东西将它作为一些改变之后，哎，我就有一个新的生活。两年前呢，澳洲有一个人叫 Aaron Ash， 他是住在澳洲的博斯，那年44岁，他跟他太太离婚，心灰意冷了，所以你下定决心要过一个崭新的生活。他说我要有一个崭新的人生，所以他说我把我所有东西通通拍卖，所以就在网站上面就有一个 www a life for sale 生命拍卖，把所有东西都卖掉。 啊，你不能只买一样哦，你要买就买全部，他的房子、他的车子、他的衣服、他的家具，全部 everything。最后，6月29号下午4点03分 ，final bid 39万9300块钱。这个人认为说，我只要把我旧的东西通通都卖掉，然后全部买新的，新的房子、新的家具、新的车子、新的衣服，我就是一个新的人。真的吗？很多人都认为说，我只要将我所拥有的东西改变，或者增加我所拥有的东西，我就是有一个丰富的生命，我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。其实这也不是只有这个人这样做，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有讲到说，圣经里面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有一次耶稣基督带了好多的人跟着他，好几万人跟着他，耶稣基督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耶稣说什么？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。耶稣在这边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讲到一个永恒的事情。各位朋友，到底人所做的、人所经营的，是在人的面前算数呢，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？耶稣在这边说，我讲到的是未来永恒的事情。但这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啊，他根本听不见耶稣所讲的，管他的永恒，哪有永恒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马上跑出来请耶稣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帮我分财产。哎，最近可能因为怎么样呢，家里发生一些事情，父亲留下庞大的财产，所以呢请耶稣出来主持公道。听说这个人啊蛮有智慧的，听说这个人是个好的老师，听说这个人是个夫子，所以要出来请耶稣怎么样，你帮我主持公道，帮我分财产。现在世界上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人呢？香港就很多，四个最大的财主，三家现在正在打官司，对不对？前一阵王永庆是不是也在打官司啊？哎，为了怎么样争财产，所以是非常要紧的事情。我请耶稣出来做财产，这够权柄吧？耶稣怎么说呢？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呢？我来这世界上不是要为你分财产的。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接下来耶稣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，讲到说有一个财主，非常有钱的人，这个人钱多到怎么样呢？他自己要想说，我怎么样来打算，怎么样来经营。哎，这人非常的精明，非常的会计划。他说啊，哎，就这么办，把我现在的仓库通通拆了，然后盖更大的仓库，然后把所有东西啊通通摆在里面，然后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啊，哎，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多年呢。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，对不对？会打算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如果没有钱的话也不是用盖新的仓库，对不对？一个精明的人，一个有钱的人。但是上帝说啊，无知的人，在人的面前，这个人可能非常的精明，非常的能干，非常的有钱，非常的富裕，甚至非常有地位，也许非常有学问。但是上帝说啊，无知的人，无知的人。上帝为什么说这个人无知呢？他的无知在什么地方？一个精明人的无知，一个财主的贫穷。上帝为什么说他无知？这个人有个特点，第一个啊，他看他所有的东西比较要紧，但是至于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不是那么要紧啊。耶稣说，在人的面前你不认我，将来我在上帝的面前也不认你。 I don't care， 现在抓到的比较要紧，现在的享受比较重要。这个人啊，看所拥有的东西比较重，看他自己的人格比较轻。上帝说无知。其实我们也不用笑他，在这个人的身上啊，多多少少看到我们自己。我们人是不是看外表比较要紧的？ 记不记得这个人啊？记不记得这个人啊？这个人啊，2009年星光大道，他一站到台上去啊，全场观众大笑。对，那个裁判问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你几岁了？对，你来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来做明星啊！”啊，全场笑得一塌糊涂。看这个样子像明星吗？对不对？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唱歌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一年呢、啊，他还出了一张 CD 了。一个礼拜之内啊，卖了70万张，打破全球的记录。你知道他在 CD 里面唱什么？你真伟大，奇异恩典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人看人看外貌，对不对？耶和华看内心。我再举一个例，很多人看这个人怎么样？无家型美容啊，非常的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看他所做的事情何等的重要，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美丽。他说、啊、我只是一支铅笔，耶稣才是书写的人。我只是一支铅笔，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只是一铅笔，实在是不怎么样。但是重要的是，耶稣拿起我们这一支铅笔的时候，那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无知的人啊，他看重的是外表，看重的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。我们人其实常常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今天早上你穿了一件衣服，上面印了一只小兔子、小猴子、小鳄鱼，哇，你就觉得怎么样？我特别年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开了一辆车，上面四个圈圈、三个叉叉，我都忘记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觉得说我特别的厉害，特别的威风了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自命不凡，高人一等。常常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上帝说啊，无知的人呢、啊，所以我们不要笑人家说这个是无知的财主。耶稣这个比喻啊，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。一个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，一条是生活的路。生活的路是暂时的，追求的是食衣住行、功名利禄。我们每一个人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异国，为的是什么？完成我们阶段性的目标。我们希望能够读书，希望能够做事，希望能够成家，希望养儿育女，或者是希望做一番为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阶段性。但是还有一个，人生有一个终极性的目标。人不是只有目前，人有永恒。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平安喜乐。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？终极的一个目标，希望能够见到神。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活的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。但是我们常常把它 confuse， 把它混乱，将生命的路变成是生活的路，用生活来代替生命。你知不知道，生活的幸福不等于生命的丰盛？世界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丰衣足食却是非常的可怜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是讲说有两个女士，她们中学时候是同学，中学以后就进入了不同的大学，然后到美国留学，很多年没有见面。结果其中的一位非常的成功，做了很大的事业，另外一位呢回到台湾去做老师。有一次他就跟这个在住在美国西岸的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位女士说啊，我要到美国来开会，希望我们能够机会见面。这个非常成功的女事业家啊，就跟他同学说，你一定要来，哎，我要好好的招待你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一起聊一聊，太久的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相聚。所以这一个从台湾来的就到了美国西岸，所以这一位成功的女事业家就开了辆非常漂亮的车子去接她。接她就把她接到她家里面去。她家有十几个房间，有网球场， 有游泳池，车库里面好几辆漂亮的车子。他说你随便住哪一间，他说我们太久没有见面了，他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怎么样聊一聊，对不对？古人诗秉烛夜游，良友一夜啊，他们好好聊一聊。他说奇怪的，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只有看到女主人呢、啊？他说你先生呢？他啊，不要提他了，跟别人跑了。很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见面，刚刚那么久的时间没有见面，一开口就提到人家的伤心事。那你的孩子呢？啊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一年回来两次，感恩节跟圣诞节。但是他说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：不要穷的只剩下钱。通常我们都认为穷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钱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没有钱才会穷啊，怎么可能说穷的只剩下钱呢？其实在座有很多学生啊，很多同学，即使不是学生，你过去也曾经做过学生。你觉得学生生活怎么样？学生不穷，学生的问题在哪里啊？没钱对不对？其实学生生活过得挺愉快的，学生走在马路上抬头挺胸的，因为怎么样，他认为说将来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在普林斯顿做学生的时候，穷得很，不是穷啊，没钱有没钱的过法，对不对？Princeton有个很大的湖啊，美国人很喜欢去钓鱼，但是呢他们又不吃那一种淡水鱼，不喜欢吃怎么样的，不像鲤鱼这种的骨头太多又有土味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礼拜六下午就看到很多美国人的钓鱼，钓上来这大鱼之后呢，要不要丢到湖，又丢回湖里面去，或者丢在路边，不要，你不要给我，这给我，我们带回去之后呢就养在洗澡缸里面一养好几天，为什么呢？还倒一点这个麻油啊，听说会帮助他拉肚子这样的这个土味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，好几天不洗澡就等着养这条鱼等到养了几天之后开始怎么样了，哇，大家来，对不对？哇，买上豆腐，买上豆瓣酱，对不对？煮一大锅饭，对不对？吃好几碗，挺愉快的。学生生活不穷，学生问题是没钱。什么时候开始穷呢？毕业了之后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股票，这时候开始变穷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穷的只剩下钱。这我们告诉我们，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锦衣玉食，非常多的钱，可是怎么样，空虚惯。或者你会问说，你有多少钱？你敢这样讲？对，我没什么钱，但是我知道一些非常有钱的人。我举个例子，听到这个人没有？ Howard Hughes， 或者你看过这部电影，对，航行家。这个人是美国早年少有的超过十亿的财产。上一世纪初年，他18岁就继承他父亲超过10亿的财产。他父亲在德州开油矿的，你就知道这人有没有钱。18岁就继承了10亿财产，年轻，有钱，钱多得不得了。潇洒风流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真的照片。喜欢开飞机，喜欢拍电影，所以跟很多好莱坞的女明星制造很多花边新闻啊。他喜欢飞行，所以休斯唐泰公司就是他设立的，做军用民用的飞机，甚至做人造卫星到导航飞弹，什么都做。Fortune 500 统计过，他在2000年他的财产大概是值43亿美元。 钱多得不得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五十几岁之后生活非常的可怜，挣那么多的钱，最后他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拉斯维加斯，租了一间最大的旅馆，他把这间旅馆上面两层全部租下来，他住在最上面的那一层，最中间的那一间，旁边都是他的保镖，下面一层不准住人，怕别人打倒他，怕别人绑架他，每天就把这个在房间里面把窗帘拉上看电影，他喜欢电影嘛，就看电视，看好莱坞早年拍的电影，非常的孤独。最后怎么样呢？时代杂志一直想访问他，但没有办法接近他，想照相，人家保镖当然不让他照相，就画下来。哎，他被一个保镖给抱起来，非常多这样的例子。锦衣玉食，在人的面前，在人看来，钱多得不得了，可是心灵里面空虚不安。或者是你会问下面一个问题，说你怎么知道？说不定他每一天在房间里面数钱，对不对？数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叫做 Christina Onassis， 听过这个人没有？欧纳西斯的女儿，28岁的时候，欧纳西斯过世，希腊船王欧纳西斯过世，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他，超过20亿，因为欧纳西斯的儿子已经不在了，年轻、漂亮、有钱，钱多得不得了。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 ：“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。”金钱不能买快乐，当然这句话不是他第一个讲的，历史上讲这样的话多得很。他讲什么呢 ？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， 金钱不能买快乐。The best proof of it is my family， 最好的证明，你看看我家就知道了。这个人38岁的时候举枪自尽，你说真是活得不耐烦。钱多了这么多的，数都数不完，却要怎么样呢？举枪自尽。各位朋友，有很多的孤独，有很多的寂寞，有很多的无奈，是你现在没那么多钱的时候体会不到的，所以还是不要穷得只剩下钱。我那个同事啊，社会系的那个同事，他曾经访问过这些出这个乐透奖公司的高级主管，问他们说：“奖券是你们设计的，但你们有没有买啊？”哎，没有，没有一个人买，很奇怪啊，没有一个人买，因为他们觉得说，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，不需要去买一张奖券，中了1亿美金，我的生活能够有所改善。我相信这个跟在座很多不买彩券的人心情是一样的。我也没有买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如果我中了1亿美金了，那到底能做什么事情？哎，在 Fairfax 买50栋华夏。哎，那边有很多200万的房子啦，对，买50栋，或者呢怎么样，坐头等舱环游全世界900次，或者全身美容多少呢？6000次。不然我想想看了，如果真有50栋在 Fairfax 的华夏，我怎么住？我到底要住哪一间呢？金窝银窝不如我家的狗窝，还是我家的窝比较好。要我住那么贵的房子，我还不晓得要怎么处理。环游世界嘛，一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900次啊，单是要你调时差就要你的命。那像我这样的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又不怎么漂亮，现在不需要受这种折磨，全身美容。所以说，1亿美金能够为我做的事情，不一定是我需要的。那你说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有。我需要什么？我家人的平安跟健康，对不对？我希望说我有侍奉的机会，找到好的同工一起侍奉。 这些不是一亿美金可以买得到的。换句话说，钱能买到的东西不一定对你有用，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一定钱能够买得到，是不是？我读过杨牧谷博士所写的一本书，叫《得救、成长与侍奉》，那本书写了很多东西啊，讲教牧书信的，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。我记得他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，那打油诗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钱能为你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钱能帮你买维他命，但不能买健康；钱能帮你买化妆品，但不能买美丽；钱能帮你买整个图书馆，但不能买学士；钱能帮你买到别人的羡慕，但却买不到别人对你的尊敬；钱能够买到仆人，但却买不到知己。”各位朋友，不要穷得只剩下钱。很多人认为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，不一定。我不晓得你曾经看过这一段文字没有，《增广贤文》里面说的：“良田万顷，日食一升，华夏千间，夜眠八尺。”你说我买了50间在 Fairfax 的华夏，我一个晚上能同时住50间吗？你能住多少？你能吃多少？你能穿多少？对不对？我有一次在 Princeton 的时候做研究生呢，有一次那个附近呢有一家餐馆，他说我们进口了大批的缅因州的龙虾，哦又便宜，9.99。哇！我们这些中国研究生一听到9.99缅因州的龙虾，哦又便宜，所以我们决定说一定要去大吃一场。哎，我们中国人去吃龙虾跟美国人吃龙虾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有备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切好姜，切好蒜，一罐一罐辣椒酱带着去的，对不对？去到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美国人吃完还给你什么沙拉霸啦、面包啦、这个汤啦，我说这是骗我们的嘛，我们来就是吃龙虾的，对不对？一去就马上拿一只龙虾，龙虾最好吃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啊？龙虾头啊，一打开多少的膏啊，很过瘾，一下子就把一只龙虾吃完了。吃完还要不要吃呢？当然要，对不对？又去拿一只啊，这次速度慢了很多。当把第二只龙虾吃完之后啊，在想说还要不要吃呢？当然要，对不对？9.99，对不对？哦又便宜，说当然要去吃啊。各位朋友，当我把第三只的龙虾头打开的时候，差点要吐。良田万顷，日食一升，华夏千间，夜眠八尺。你能吃多少？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耶稣说：“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”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人所做的到底在人的面前算数，还是在上帝的面前算数，才是我们值得深思的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一样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面的话，有危险哦。所以上帝才说他无知了。第一个危险是什么？钱让你产生一个错觉，让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很安全，让你觉得你掌控这个世界，让你觉得很知足、很幸福。你错了，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怎么样，不是你掌握的，对不对？几年前好多人想提早退休，对吧？多好啊，股票那时候多兴旺啊，对不对？多赚多少的钱啊，提早退休在海边享受凉风啊，多舒服，对不对？2008年10月，美国财政部给花旗银行，钱够多吧？美国最大的银行，给他纾困250亿，几天做不够，再输入200亿。你看看花旗的股票，几十天之内，从原来的花旗的总价值2440亿，只掉300亿。谁能想得到啊？在那几十天之内的这个金融风暴，40天之内，美国损失了1.4兆，银行界损失6000亿， 非银行界损失8000亿，那不是我讲的啊，很出名的这个经济学的这个杂志写的。哎，什么叫做非银行界啊？就是你我的 401k 啦，我们的退休金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这样不见了。当时多少人认为说我手上拥有好多的钱了，对不对？提早退休多舒服啊！我有个同事啊，在这个 Notre Dame 圣母大学教书，他告诉我说，他现在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，边开车边唱诗，他感谢主，现在还让我有个机会来工作。谁能想得到？事实上很多事情是你能掌握的吗？谁又能想到说上个月，对不对，仙台的海啸到今天日本政府还没办法解决，听说这个核能厂要6到8个月之后才能完全的堵住它所漏出来的东西，谁能想到？世界上太多的东西不是你能掌握的。上帝说，无知的人啊，无知的人。不但这样，如果说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钱上面的话，你还有一个危险，是怎么样呢？人啊，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心满意足的地步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人有两种苦，一个是怎么样？求不得苦，一个是求而得之的苦。什么叫做求不得苦？想要要不到，当然是苦，对不对？哎，要要到了也是苦，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要到了应该很高兴啊，因为你想要更多，是吧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，一个大地主叫做伯鸿，土地多得不得了，但是他有一次听到远方有一个村庄啊，要很廉价的出卖他们的土地，所以听到之后非常的兴奋，就带着仆人就到那个远方的村庄去买土地啊，去了，走了很远的路去了，见到那个村长，村长说没错，我们非常便宜的卖我们的土地，只要1000卢布，很少的钱啊，你明天早上，你明天白天自己所走过的地方通通是你的，只要1000卢布，明天你走过的地方通通是你的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在日落之前要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，你那一天所走过的地方通通都是你的。这个伯鸿听到这个真是兴奋的不得了，你知道那天晚上睡都睡不着，真希望说快点天亮啊，等等等等，然后终于怎么样了，哎呀，东方白色慢慢出来的时候，已经等在这个山头上面准备出发，手上拿个铲子，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出发，沿途做记号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到这 Fairfax 啊，到 Falls Church 啊，到 Potomac， 沿途我看到我都想做记号，都是我的。到中午的时候啊，才做第一个90度的转弯，这时候太阳出来了，很热啊，对不对？很累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不能休息啊，垂手可得的土地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能休息的话，我就损失很大，所以只好继续走下去。可是时间很紧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开始的时候走，到后来又跑的，终于到太阳快要临近的时候，就回到出发的那个山脚下面，还冲上去。哇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？拼老命只好带这个铲子冲上去。哇，所有的仆人说加油加油加油，这好像看奥运会一样的。终于怎么样？太阳要落下山的那一刹那，到达原来出发点。哎呀，这些仆人真是恭喜他的主人，上去应该要向他的主人道贺。这主人倒下来了，终于发现这摇摇他怎么断气了。最后这些仆人在他的拿他主人的铲子帮他挖了什么呢？一个6尺长、3尺宽的洞，把他埋进去。良田万亩，日食一升，华夏千间，夜眠8尺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求不得苦，求而得之也是苦。有钱人也会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人都苦。你看李后主在皇宫里面写什么啊？人生仇恨何能免， 人生长恨水长东了。做皇帝的应该是很过瘾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怎么样呢？仍然是苦。如果说你只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今世可以抓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的确有苦。因为怎么样，要不到你苦，要到你想要更多也是苦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是一只老鼠，现在跑进了老鼠笼里面，看到前面有一个有香喷喷的蛋糕，你是吃还是不吃呢？我刚才所讲的你都知道，我刚才所讲的你通通明白，问题是说你听不听得进去。当你跑到这个老鼠笼里面去，看到这块香喷喷的蛋糕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会想，这个老鼠笼不是为我预备的，还是为其他的笨老鼠预备的，对不对？我吃了这块蛋糕的时候绝对没事，是吗？无知的人啊，上帝在这边说无知。上帝为什么说这个人无知？哎，这个财主以为自己怎么样能永远活下去，哎，他自己会盖了更大的仓库，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怎么样呢？哎，你可以安安逸逸的怎么样享受多年啊。世界上最公平的两件事情，富兰克林说的，在美国最公平的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报税，哎，明天是 deadline 啊。第一个报税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死亡。你知道生命是有期限，生命是短暂的。我非常喜欢一个诗人摩西，他在圣经里面诗篇九十篇里面要怎么写的呢？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说人的生命是可以数算的，是可以数算的。哎，我查了一下哦，在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是谁呢？哎，一个法国的女士叫 Jenny Carman， 她是1875年2月21号出生，1997年8月4号过世，一共在这世界上活了122年164天。122年乘365是多少？44530天。哎，又加上怎么样呢？哎，164，所以是多少呢？44694天。哎，你说你算的还是不对，因为怎么样呢？122年里面有很多个闰年。哎，我对对对，我也算了，有30个闰年，所以你加上去之后是多少呢？44724天。你知不知道人的生命是可以数算的？千万不要认为说你手中握有一个 infinity 无限大，是有限的一个数目，44724。所以摩西这个诗人才会求神说：“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，让我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一个永恒的投资。这件事情我所做出来的投资是有永恒价值的，是可以超越坟墓带进永恒里面去的。求你指教我，教我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。”我昨天晚上告诉你，我很喜欢一个作家，对不对？朱自清。他写过一篇600个字的短文，1922年所写的，匆匆读过吧？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回去，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呢？你聪明的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朱自清那时候不到20岁，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，我不晓得他后来有没有找到答案。但是你看，为什么我们要白白走这一遭呢？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。要不然我们也会问，为什么我要白白走这一遭呢？或者你或者说我不喜欢朱自清，那你喜不喜欢徐志摩啊？《再别康桥》读过啊，非常出名的，对， 他说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对不对？悄悄的我们来到马里兰，也悄悄的离开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雪花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千万不要认为像那个财主一样，我可以吃喝快乐享受多年。上帝怎么说啊？无知的人啊，无知的人。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，是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。有一个阿拉伯人非常的有钱，他有一天早上啊，叫他的仆人到菜市场去买菜，他们住在巴格达。这个仆人就到巴格达的菜市场去买菜，说啊，碰到死神了。这个仆人吓得不得了，所以赶快的跑回家里面去跟他的主人说，我刚才碰到了死神，我看我有难，你有一匹跑得非常快的马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，让我逃回我自己的家乡去。他的家乡在哪里呢？哎，在撒马拉。撒马拉跟巴格达的距离是多少呢？110公里。这个主人非常有爱心呢，就把最快的那匹马就借给这个他的仆人，让他回自己的家乡去了。所以主人，这个仆人拿到了这匹马后，很快的跑回撒马拉去，菜也没买，主人只好自己去了。去了又上菜市场，又碰到死神。这个时候主人就跟这个死神说，哎，你实在不够意思，今天早上我仆人来买菜的时候你还吓他。他说我没吓他呀，他还没有，他跑走了。他说我只是很纳闷，主人这个死神对这个主人说，我只是非常的纳闷。他说我明明今天晚上跟他在撒马拉有约会的，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呢？哦，你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有很深的哲学的意味在里面，跟托尔斯泰所讲的故事是一样的。上帝说无知的人，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给生命。人的生命是可以数的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这只是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开始，上帝就好像我们把车子停到 parking lot 里面去一样，停在一个 meter 前面。上帝已经在这个 meter 里面摆下了多少的钱？从我们一出生的那一刹那，这个 meter 就在那边走 ，tick tock tick tock 在那边走，一直等到有一天这个 meter 里面的钱用完了，这个时候这个黄旗掉下去，有一个小红旗跳上来，对不对？说什么 expire 医院里面说 expire 是什么意思？断气了。人的生命就是这样，有限可数，所以诗人才会说，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让我得着智慧的心，让我做出一个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。上帝说无知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多多少少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，不要认为说，哎，那是他，我才不会。耶稣这个比喻是对所有人说的，上帝为什么说这个人是无知的？你有没有发现整段的这个比喻里面，这个人啊只跟自己说话，对不对？没有旁边的人。他要讲话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所有的都是我。所以这个人呢，无知，他看自己的比较要紧，看别人怎么样不是那么要紧啊。其实你我也一样啊，不要笑人家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，我们全体出去照张相，下个礼拜，对不对？黄牧师把这个照相、这个相片分给每一个人，你拿到照片之后，你先找谁啊？你当然先找自己，我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张照片你眼睛闭起来了，从此不看，这照片水准不够。 务是找自己啊。我们学写字先学什么？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很重要，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本书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是我的，对不对？铅笔盒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到你大了之后，那买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是我的，对不对？买车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是我的，对不对？结婚的时候在太太是我的，都是写上名字都是我的，我。所以你不要笑他无知啊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一个自由与尊贵啊，但是人堕落在什么地方？我。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一个自由与尊贵，给人几样很重要的东西啊，一个是意志，一个理智，一个情感。意志是让我们来做决定，但是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不要上帝。啊，我们就有理性思考这个对错，然后我们有感情喜爱，我们去爱也需要被爱，但是因为人的堕落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偏差，常常是自大自义又自私。什么叫自大？哎，以前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拳王啊，叫阿力，听过这人没有？啊，厉害了。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行动像蝴蝶一样，出拳跟蜜蜂一样。他四次失去拳王的宝座，四次重新打回来，因为不守法了，不当兵了，所以把这个世界重量级拳王的这个头衔嘛被剥夺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从头打起来，从下面最打起来，又打到拳王，四次，前无古人呢、啊，我不晓得后面有没有来者就是了。所以报纸上常常说这个 the greatest。他常常也认为说 I'm the greatest。 有一次啊，我们拳王阿力啊坐飞机，你知道，结果这个飞机碰到乱流啊，所以说这个飞机这个机师就打算请你绑上安全带。哎，阿力先生不绑，这空中小姐就请他说，哎，阿力先生请你绑上，他说 Superman needs no seat belt。 超人不需要绑的。这空中小姐啊非常有智慧，他说啊 ，Superman needs no airplane。你是超人吗？你不要坐飞机，你飞你自己飞了，你出去飞了飞。知道，人都知道。从伊甸园开始，上帝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说谁说的 ？Who are you？ 你跟我讲这个话。是谁说的？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人所行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，人都认为说自己是对的。你是上帝 Who are you？ 你告诉我不可以做，谁说的？不是这样吗？哪个人告诉你说两个男的不可以结婚啊？ Who say that？ 我说可以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哪个人说没有结婚不能住在一起的？ Who say that？ Who are you？我说可以就可以，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要看为正。我们不要上帝，说我要自己做上帝，善恶是由我来决定的。好，善恶由人来决定的，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奥巴马说他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戈达菲也说他是好人啊，都是好人打好人的这世界，对不对啊？夫妻吵架哪一边说他是不好的，都是有理的。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自大自义都认为自己对的。我刚才提到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老先生啊打电话给这个他的医生啊，说我帮我的太太啊来 make an appointment 啊，他要来看你。为什么呢？他最近重听非常厉害，我每次跟他讲话他都听不到。那医生说我最近都排满了，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来。啊，不行啊，一个月之后我没有办法生活啊。他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来看你。他说那你这样在家里先给我做一个测试，看看他这个重听到底有多厉害。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他说我在客厅。他说你跟你太太讲话看他听不听得到。所以他就对着太太在厨房里面，他就对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？没有反应。他说那你再走近一点，就跑到这个餐厅里面去，又对他太太说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？ 还没有反应。所以怎么样呢？哎，他再走进走到厨房，在他太太的后面大声地说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啊？他太太跟他讲说，我们今天晚上吃家里饭，我已经跟你讲了三次了。这个先生太太去 make appointment， 是谁应该要 make appointment 啊？自己认为对，自己人都认为对，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啊。人是自私的，我刚才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一次啊，有两姐妹啊挤到公共汽车上面去，那个巴士啊挤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呢上去就要买票，那个卖票的小姐啊在车的后面，他们从车子前面挤进去了，所以两个人讨论说，我们要不要到后面去买票。这个姐姐说不行了，她说我们基督徒啊，所以一定要去买票的。好吧，那基督徒有好的行为啊，对不对？好的见证，所以挤挤挤挤挤挤到后面去买票，挤挤挤挤挤回来。这个姐姐跟她的妹妹说啊，感谢神了。她说啊，我刚才给了她10块钱，她找了我98块，感谢主。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，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要自己做神。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决定，苦难来到这世界，大地受到咒诅，死亡进到人间，上帝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？对不对？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无知的财主其实跟你我一样，都在迷失里面，都在与神隔绝的状态里面，成为一个自私的人。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，我相信你也知道，爱因斯坦，他就曾经讲过，不要去做一个成功的人，要去做一个怎么样有成就的人。成功跟成就到底分别在哪里？成功不是成就哦。成功是什么呢？哎，大家都很想做的事情你也想去做，然后呢只有你做到了，所以不但成功了，其实成功后面带来什么呢？成名，常常还名利双收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申请专利。但是怎么样呢？爱因斯坦说，不要，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个，要去做一个有成就的人。什么叫有成就？一个有成功，一个成功的人跟有成就的人分别到底在哪里？我举个例子，一个大学校长啊，可能从来没有教过书，对不对？但是报纸上都说这个人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。那你的小学老师呢？天天辛苦的教你，报纸从来没登过他。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学老师，如果不是我小学老师教我加减乘除的话，现在哪有大学教授？是不是？这是有成就的一个人，教出很多很多的学生。 Hillary Clinton 在人的眼光中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，对不对？纽约州的参议员，美国的国务卿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非常成功的女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那我们的母亲呢？我们的母亲可能从来没做过事，学校毕业之后就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母亲，哪有今天敬虔的我们？所以我们的母亲在上帝的面前是极有成就的女性。所以爱因斯坦说，不要追求那个世俗的成功，去看上帝面前那个成就。其实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。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晚上讲了很多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对不对？圣经的教导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那你说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是求谁的益处？圣经的教导说是求 别人的益处。哎，那你说不是很傻吗？爱的确是有点傻啊。如果爱不傻的话，你又怎么会拿个雨伞在女生宿舍外面等两个钟头呢？对不对？爱本来就有点傻，但是最傻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做了，有一个人做了，谁做？耶稣做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让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这个人真真正正的爱为别人，为了别人的益处。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，这个人从小生长在皇宫里面，生在马其顿的皇宫里面，他的父亲是菲利普国王，母亲是公主，从小受到最好的教育，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。这个人18岁开始跟着父亲东征西讨，后来继承王位，成立了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。诗人说他的成就是如此大，所以叫他什么亚历山大大帝。最后怎么样，进军印度，在恒河边得到热病，班师回朝，定都巴比伦，最后却死在这个什么巴比伦，因为这个热病。他死的时候跟吩咐他的大将说，你把我的棺材旁边挖两个洞，把我的两只手伸出来给大家看看，我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短暂的33年在这个世界上，给我们的一个很凄凉的一个结论，我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。但另外有一个33岁的人，在这世界上也走了33年的岁月，这个人从人的眼光来看实在不怎么样，生在马槽里面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，长在木匠的家里，从来没有一个大师做他的老师，对不对？没有跟过亚里士多德，是不是有受过正规教育，我都非常的怀疑。在家奉养父母30年之后，出来传道3年，收了12个学生，也不怎么样，其中还被一个学生给卖了。从人的角度来看实在不怎么样，但是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极有成就，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将人跟神重新和好，将人跟神中间的这个隔绝重新因着这个十字架把它联合起来。他在十字架的时候讲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不是空了，不是完了，是什么？成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棕榈主日，基督耶稣下个礼拜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今天他进入耶路撒冷，明明知道他要死，但是他却清清楚楚的要成就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只有一件。圣经罗马书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白白称义，白白，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。但有一件事情，你只要做一件，你不需要去修路，不需要去补桥，不需要去捐多少钱，不需要去扫地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相信他，接受他，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完成这个救恩， 就是要完成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是因为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神看我们为义。人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借着人的信 by grace in Christ through faith， 因着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借着人的信，我们白白成义。希望我们不要像一个无知的财主，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今生，把握这个有限的时间，把握这个可数的日子，做出我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，在人的面前认我们的主，将来他在上帝的面前也认我们。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利用今天，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这时候我们不要管我们周围的人，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。上帝是对我们特别的拣选，特别的慈爱，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。这两天我们的聚会绝非偶然，上帝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。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，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，就在今天早上，就在这个时间接受耶稣，让他来到你的心里，让他成为你的救赎，让他成为你的救赎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上帝的恩典、耶稣的慈爱、耶稣的救赎临到你的中间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是这样的，你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接受他的，如果有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是不是可以请你举一下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这样的朋友吗？就在今天，把握今天，用今天的机会接受他。有没有？在今天早上就愿意接受基督，接受耶稣。来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请你举一下手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生命有限，机会有限，今天上帝亲自的来到你面前，对你说话，帮助你。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把握这个机会，接受耶稣，成为你个人的主？迎接他就来到你的心里面，让他帮助你，让他爱你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今天举下手。经历你的同在与信实，让他在困难的时候他依靠你，让他在喜乐的时候也能够紧紧地抓住你的恩典。在我们中有一些重要的朋友，主啊，求你宽恕你无用的仆人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保护神及时的帮助，让他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做出他们这一生的最重要的决定，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赎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。也为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，我们感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，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过敬虔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万人相称，使用这个教会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万人因着这个教会能够得到救赎。我们把以上简单不完全的祷告恭敬在主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的垂听。